OK，好的，我们今天分享《生命记》第13章。啊，刚才声音 OK 啊，刚才古伯的兄从12章29节啊开始读，对，他们是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在12章，我们讲到耶和华吩咐摩西。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进到迦南地，要将其民，就是那些偶像的民，从那地方除灭。”那么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也跟你们讲过，将这些偶像的民在那里除灭，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高山上、小山上、青翠树下，他们那些祭坛要拆毁，柱像要打碎，木偶要焚烧，神像要砍下。这是第一。第二，要将凡敬拜巴利的迦南七族的人都要灭绝。第三，就是29节开始的，你们就要谨慎啊，不要你们在他们除灭之后，你去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他们的网络，然后去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不能去随从敬拜迦南地的神，如同以色列人敬拜一样，如同迦南人敬拜一样。那么迦南人是怎么敬拜呢？他在下面举了一个例子，他在31节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显、所恨恶的一切事，行了耶和华所憎显、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这是举一个例子。迦南人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金火献与他们的神，无非就是想要从他们的神那里得到最高等级的回报。我在主日跟你们讲过啊，在我们没有信靠耶和华的时候，那些偶像在我们心里面作王，他不是仅仅要吞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他是要吞噬我们的生命啊。每个人都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他的，任由他摆布，任由他奴役。我昨天跟一个姊妹在做会友访谈的时候，我跟她讲，因为她有服侍很多的一些小组啊，跟任何一个人在谈到福音，无论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交、彼此属灵交流，或者是向不信主的人去传讲福音，如果仅仅是谈皮毛上的事情，什么叫皮毛上的事情？生活怎么样了？顺利不顺利？儿女怎么样了？乖与不乖？工作怎么样了？吃喝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谈这些事情是根本不可能与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以前我们传讲福音的问题就是只谈这些皮毛上的事情，谈完之后直接切入福音，告诉给你听，信耶稣吧，这些问题就会得以解决，那福音就被歪曲了。任何的向别人去传讲福音，或者你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因为你们有很多的关系连接线上线下交流，这交流永远不是只谈这一面的东西的，这是叫皮毛上的事情，一定要从这一层往下深入到肉。那肉是什么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怎么去谈到更深一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看到股市现在涨得很厉害，啊，我们如什么叫皮毛的事情，就是看到哇股市涨了，明天有可能涨吗？还是有可能跌？这叫皮毛上的事情。什么叫做肉里面的事情？你就可以问，那我们心里面想要冲进去吗？想要去搏一把吗？ 人生就是一场赌注吗？我们想要去把我们梦寐以求、可以以为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各样问题的那个100万，把它赚到吗？我们想要不劳而获吗？想要在短时间内就解决自己一切的财务的问题吗？OK，这个叫做就是里面的问题，因为这个里面的问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价值观。所有皮毛外面的问题，生活当中所有的方方面面，它里面都是由一个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同样，这件事情摆在人的面前，我到底是去做还是不去做？它里面是被人的价值观所影响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我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我现在要去做的？什么是我不要去做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我错的？什么是错的？这叫做价值观。但是决定这个价值观标准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你所信的主，这就是骨头。明白吗？如果一个人说：“哇，今天股市涨得那么厉害，虽然有风险，虽然我没有炒过股票，你看他连和尚、道士就都下了山去开户了。”明白吗？你看，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有的自媒体、所有的人都在唱多了，啊，所有人都在说要等到涨到1万点会师了。OK，好，当同样碰到这样的事情，当人说那我也要去做，我不仅要把我的积蓄投进去，我还把房子去抵押了，我还要问问父母去借了钱了，等等等等。他这样去做的原因是基于他的价值观，他的标准。他认为这是对的，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而且重要。然后这些标准是由谁来定的呢？是由他所信的那个主、那个神他来定的。他所信的主和神是什么？就是钱。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钱不能解决的。我现在生活的一切的苦恼、一切的忧虑，都是因为没有钱。所以钱就是他的主，就是他的偶像。这就是骨头里面的问题。任何你向别人去传讲福音，如果不能从皮肉上的生活当中的表面上的行为，谈到里面的价值观，再谈到骨头，你是根本不可能把耶稣基督拿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来是什么？耶稣来就是将这些偶像从属于我们主的地上除灭的。传福音就是一种征战呢。这个征战是耶稣基督与各样的假神偶像的这种征战，唯有他是主，唯有他是神。这就是圣经当中保罗所说的，什么叫做攻克人心中一切的营垒。同样，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交流，他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最近在看你们的很多的信仰的见证，很多人在很多教会聚会了很多很多年，为什么觉得好像得不到牧养？为什么觉得好像我们每天都去这个教会里面也都非常熟，但是为什么没有相交？因为你们所知道的都是对方皮肉上的事情，你们根本不关心他的价值观，也不会关心他里边他作为基督徒有没有被什么样的偶像所引诱捆绑。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的敞开，敞开是指什么意思？敞开不是指我把我24小时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说，敞开的意思是指我把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告诉给你听。敞开的是我们彼此指出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偶像隐藏在我们里面，这叫做敞开，明白吗？这叫做深入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跟家人传福音非常难，知道吗？就是因为跟家人我们很习惯的只谈生活表面上的事情。我们以为都很了解了，我们以为，但是我们不会去谈那些价值观方面的事情。谢谢。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这个自己的神、自己的主就在你的心里面决定了什么是什么决在你心里面决定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就是你的价值观。然后由你的价值观决定了你每天到底是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每个人早上起来，什么时候起来？睡懒觉还是早起来之后去干嘛？去遛弯，去工作，去干嘛？你每天所有的选择都是由你的价值观来决定的，然后人生就变成各种不同的人生走出去。以色列百姓跟迦南人最大的差别，我们跟世人最大的差别，不是在于生活表面上的东西，而是在于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是不同的。 所以神说什么呢？在这一段，耶和华神提醒的是：你们不要去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他们的网罗。就是你们不要进了迦南地，你们的心被这些偶像吸引走了，直接带走了。他们这些迦南人，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我每次读到这样的经文，我就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当你们很多的姊妹啊，基督徒姊妹要把孩子从公立学校带出来的时候，你的老公，你的那些不信主的家人，把这件事情以为已经严重到好像比拿了他们的命都更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觉得孩子脱离了这个社会了，孩子脱离这个社会就脱离这个社会的敬拜体系，脱离了这个社会的敬拜体系，这孩子没有文凭了，将来没有出路了。没有出路是什么意思？就法老不会给我们东西吃了，我们是他的奴隶了，因为我们不会乖乖的在生产线上被他割，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出路，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觉得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对啊，完全不可接受。我哪怕把你赶出门，哪怕夫妻之间离婚，都完全不可接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体系，这些所谓的社会的体系，他们这些社会的体系是以这些偶像为中心的，以金钱、权力、肉欲为中心的体系，如何深深的捆绑每一个人？你必须要在这个里面干活，你必须要在这个里面，每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把你的一生奉献在这里。好，13章讲的是什么啊？13章的文义是非常简单的，它一共只分三大段，讲三种情况。啊，你们可以非常清楚，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节到第11节啊，然后12、13节到最后，就是他强调了三种情况，而这三种情况，我现在提醒你们啊，现在的你所读到的13节，在前面。神在西乃山向他们颁布律法，摩西下来颁布石板上的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的时候，完全没有的。现在讲的是生命记，不是，是重生律法，对不对？我们想重生律法，但13章讲的内容不是前面讲过的，前面没有的。13章讲的这样的一个。三种情况，而且是极其严重的情况，因为到最后都是要流血的，都是要杀人的，都是要处以死罪的。这三种情况在前面摩西律法当中是完全没有的，是摩西现在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快要进迦南地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两种选择，要么择选择福，选择生。要么选择恶，选择死，如同亚当当时两种选择一样。所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的口讲出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讲得如此详细，如此细致，以至于让他们知道，你们完全可以按部就班的。如果你们信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完全可以，完全应该按部就班的按照这些事情去处理。第一种情况。啊，我讲这三种情况的时候，你们会非常诧异的。他所指的是什么？第一种情况，他说有先知有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显完神迹奇事之后，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显个神迹奇事。假如说有个人生了病，然后有一个先知出来说，啊，现在我可以不奉耶和华的名，可能奉一个什么迦南地的某某某某神的名来让他起来吧，来让他好吧。然后呢，他所显的神迹奇事呢，应验了，看到吗？虽有应验，有可能应验。这个神迹奇事或者是预言有可能应验了，但是这个神迹奇事是为谁做见证的？是为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做见证的，是奉别神的名行的。奉了别神的名所行的这件事情，然后应验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你就不能听他们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 然后那些人用言语，那些先知言语是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这个道。然后你要做的什么事情呢？将他治死，治死，把他们要治死，把那些说，把这些先知，把这些说异梦的人，要把他治死，因为他们要引诱神的百姓偏离耶和华神所要你们行的道，要引诱神的百姓随从恶俗敬拜别神。第二，你的同胞弟兄，我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同胞弟兄？同父同母的。亲弟兄、亲儿女，你怀中的妻，这些词语，他用的时候都是在突出什么？突出跟你的关系。你的弟兄亲缘关系的，你的儿女身上流着你的血的，你的妻子，因为耶和华原来在摩西律法当中特别注重婚姻关系，知道吗？特别注重孝敬父母，明白吗？这些在家庭当中的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这些弟兄、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或者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他们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应该最爱他们的。应该与你最同心的这些人来引诱你的时候，来对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不可依从。这里有几个词叫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用了5个词。希伯来那个语言有个非常强烈，跟中文一样的这种强烈的排比句。他都是在强调一种强烈的情感，所以中文在翻译旧约的时候，这方面的特征是可以反映的出来的。英文你看不出来这种非常强烈的，中文是可以看出一个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总要什么杀他？要杀的是谁呀？你的弟兄，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看你如同性命的朋友。这个与前面的摩西律法，知道吗？这里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前面的摩西律法非常强调你要爱你的身边的人，甚至爱邻舍，知道吗？连摘葡萄都要预先留下来给那些不认识的、不知道谁会来捡的有需要的陌生人。以后我跟你们讲这个里面的差别，不是你把葡萄摘下来有多的去送给有需要的邻舍，那个送给有需要的邻舍你是认识的，你是知道的是谁，张三李四啊。但是你现在是把葡萄园的葡萄，你在摘的时候不能摘尽，留下来几串大的，留给谁你是不知道的，谁来摘你不知道，会不会被猫给叼走啊？被小偷给拿走，有可能，但留给谁你是不知道，但你就是要留着的，留给有需要的人过来摘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以后会跟你们讲到这些条例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的，这就是叫做以色列社会当中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的摩西律法是你要如此的去照顾到身边有需要的人的这种需要的，但是现在你的同胞弟兄、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如同你性命的朋友，只要他们做了这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对你生活当中不照顾吗？啊，他们没有在家里做饭吗？儿女没有努力读书吗？对人没有礼貌吗？不是，只要他们暗中引诱你说我们要去敬拜。四维列国的神，这时候你不仅不能听他们，不能连续顾惜他们，不能包庇他们，而且还要总要下手把他们杀掉，不是把他们教育一通，不是把他们离婚，而是要下手要把他们杀掉，要把他们治死，而且众民都要下手，你要先下手。 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这里的中文把它翻译成匪类，准确的翻译是恶人，新国际版把它翻译成恶人，后翻译成恶人更准确，它不是土匪。不是指土匪啊，感觉你得到匪类，不要以为他是一种山上的强盗，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恶人。这个恶人，你平时可能以为他就是你普通的邻舍，知道吗？但是他现在作恶了，做什么恶呢？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吧。这个恶人有可能一个，有可能两个，有可能一群。然后呢，你就要去探听查究。如果是真的，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不仅这样做，还要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完全烧掉，而且那城要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你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好，你们知道这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个共同点，知道是什么吗？这个三种情况在这里隶属的这三种情况的共同点是什么？你可以先指出两大共同点。第一，他们引诱你做什么都叫敬拜别神，对不对？都叫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别神。我刚才讲了，我刚才为什么跟你们讲皮肉骨，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神，你不再敬畏耶和华了，你不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你把你所有的生命，你里面的那个神，那个偶像，就是掌管你生命的那个主，交给去敬拜别神了。这些都是他们引诱的内容，结果是什么？都要致死。致死的目的就是将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去。致死的目的，除灭就是除灭，将这个恶要从你们中间除去，将这个偶像的名从那个地面除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好，但是还有个共同点，还有个共同点，这三种情况是谁来引诱以色列人？谁在引诱以色列人？
进行。
你看到没有？第一节讲的是什么？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不是迦南人的先知，不是外邦人的先知，是你们中间若有先知，你的同胞弟兄，你的儿女，你家里的人，你城里的人。是在你们中间的，不是迦南人来引诱你们，是你们中间自己的人来引诱你们。看到没？以色列人他们等到将来进到迦南地，他们之所以就像一个少女一样失足堕落，就像一个妻子一样啊，耶和华常常用婚姻来形容，像一个妻子一样随从其他的男人去跑了，去行淫乱。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里面败坏了，懂吗？是这个恶的根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不是在外面进攻他们。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三种情况在前面摩西律法是没有提到。在这个地方提到，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快要进迦南，快要进去了。所以神在这个13章竭力的透过摩西，你看这里讲的非常详细，就是先知做了什么，然后谁做了什么，你家里人讲的非常列举的非常详细，你的弟兄、儿女、妻子、朋友，城里怎么样了，都非常详细，就是为了警告以色列百姓，真正的威胁是在内部，是在你们中间。 是在你们中间有人已经离弃耶和华了，并且而且，当一个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一定会引诱别人与他一同离弃耶和华。就如同一个人去收了贿赂，他也一定希望大家的人与他一同作恶，对吗？一样的，他就会这个恶同样就会扩散、扩散、扩散。这里为什么总是用一个词叫做引诱呢？他不是用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逼着你跟他一起去拜巴利，不是的，他叫引诱。用什么东西引诱？利益。什么东西能够引诱你？因为你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因为那些偶像能满足你。你看，先知有神迹启示，是不是？你的家里的人跟你是有亲密的关系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以色列人就是摩西想要告诉给以色列人听的是什么？你们进到迦南，你们知道吗？你们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非常危险。这个试探无处不在，在外面，在里面，在家外面，在家里面，知道吗？无处不在，各种形式。唯有只有一条，就是要将耶和华的百姓带领离弃耶和华。这种试探，所以你们我就跟你们说吗？所以你们看到没有？亚当是一个人的时候，神跟亚当说：“你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吃就是死，不吃就是得生命，对吧？”亚当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个开关，亚当生命处于这个 on 和 off 之间的生和死之间，然后蛇进来引诱，这时候的选民，以色列选民一样的，他们被神怜悯，被神恩待，拣选，在这个圣约当中，进到这个迦南地，是要去得胜的，是要去征战的，是要去除灭的，但是他们同样有可能被引诱跌倒。被这个偶像吞噬，他们本来是带着刀去屠龙的，但有可能到最后变成龙。他们同样在这个两者之间，而在这个两者之间的结果就是生和死，就是福和祸，就是后面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上所宣告的祝福和咒诅。所以，那我今天问你们。我能不能现在马上告诉给你听？哦，现在我把旧约讲完了，新约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新约呢，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这样的试炼、这样的试验呢，根本没有了。啊，我们生活当中呢是不会遇到这样的一种试炼了，我们也不会跌倒了。啊，因为圣徒永蒙保守，这就是很多人误用这种教义的原因。教义误用在这里，所以我们已经进了保险箱了，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警醒，也不需要征战。啊，或者有人跟你说呢，我们都做得挺好的了，啊，有人跟你说呢，你看看我们至少比很多的基督徒更敬虔、更警醒、更努力追求，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慢慢慢慢陷落的。第一，不警醒；第二，自高自大，把自己与别人去比较，不按照耶和华百姓的标准，警醒，努力的在神的国当中生活，遵守他的命令。然后这个时候的恶的这个种子就开始萌芽，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到最后。就会爆发出来什么呢？你们去想，当这个先知去引诱，当这个同胞弟兄儿女去引诱，同城人去引诱，之前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知道吗？引诱只是这件事情，他们说出口了，他可能心里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他们自己也有个先堕落去敬拜别神的一个过程，然后到最后才会去引诱的，对不对？所以中间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等到中间的酝酿呢，已完全是不知不觉的。然后等到最后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别人来引诱你的时候，是吧？突然之间讲台当中 有人讲一句话，有人出来做个见证，有人跑到讲台上说泪流满面，我现在要跟大家做个见证，是吗？我的孩子怎么样？学习啊，现在临到高考，我把这个孩子交给耶和华，他就考上北大了，是吧？明白吗？我现在来做个见证，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引诱，知道吗？然后呢，下面的人呢，沉默不语啊。有的人呢，哈利路亚，牧师在边上说呢，哦，感谢神，知道吗？然后引诱就扩散。这些事情很多的基督徒完全不知道。然后还在这个里面觉得我们在敬拜真神，但实际上已经掉包了，狸猫换太子了，懂不懂？核心的东西已经掉掉了。你唱的诗歌仍然是这个诗歌，耶和华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爱的对象已经变了，你要跟从你跟从你跟从你心里跟从的对象已经变了。
我发
这时候
现
你越敬虔，你的所谓的情感越投射上去，你就是越投射到那个假的东西当中去了。魔鬼的工作就是这么样做的，知道吗？就是在教会，在我们的里面，每个人的心里面，在教会的内部就是这么做的，慢慢的渗透，挑动你的私欲，让你有忧虑，让你有贪婪，然后呢，他来解决，先制造问题，他来解决问题，谁来解决问题？不是耶和华，而是其他的东西，或者其他东西包装成耶和华来解决问题，然后你马上就软弱了。知道吗？因为什么叫做软弱的？我告诉你听啊，软弱就像一个人，他今天摔倒了，倒在地上，靠他自己呢是起不来的。这时候人自然而然，他第一个 focus 专注的就是在于我要起来。谁这时候只要伸出一只手。啊，你们去想一下这个比喻啊，假如说你今天躺在地上了，这时候有人向你伸出一只手，你可能看都不会看，不会很仔细去分辨谁向我伸手，你立马就抓住了，这好像就是你的救命稻草一样，因为你现在想的就是起来，谁来帮我无所谓，我现在必须先要起来，明白吗？很多时候你想的就是我现在经济上要渡过难关，我想的是我必须要先找到一份工作。我想的是明天我的身体要得以健康，你想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伸出手来，你的忧虑、贪婪、盼望，你忧虑的东西、贪婪的东西、盼望的东西是魔鬼塞给你的，他先制造问题，然后他来解决问题，明白吗？然后呢，你拜他、敬拜他，就跟着他走了。我现在问你们啊，我问你们魔鬼的这种诡计，魔鬼的这种手段，你以为靠教会每天背小教历问答，把海德堡要理问答通通学两遍三遍四遍就能够抵抗吗？根本没用的，根本没有用的。你以为靠整个啊这个。教会啊，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书籍，就能抵抗吗？没有用的。你以为靠到教会的某种体制、某种治理的模式，我们就能够抵抗吗？没有用。抵抗的方法只有三样。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只有三样东西能够抵抗魔鬼的计谋。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基于圣经本身的真理，基于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真理。这个真理必须要基于圣经本身。第二，基于圣灵对这个真道的显明，基于圣灵对真道本身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用，就是圣经本身的真理，加上圣灵的光照，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要加上第三点，叫做圣徒的相交。 什么叫做圣徒的相交？我其实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还要不断告诉你听，什么叫做告诉给你们听，什么叫做圣徒的相交？圣徒的相交并不是在于我们今天在经常在一起吃饭，经常在一起爱宴啊，这叫做圣徒的相交。圣徒相交也不在于今天诗班当中你唱高音部，我唱低音部，我们常常同工，常常排练，我们就叫做圣徒的相交。圣徒的相交首先是基于。我要确定你和我是不是同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同一个主的仆人，这是核心，信仰的核心。所以我在做会友访谈的时候，我只确定一件事情，知道吗？确定什么事情？第一，你们所信的跟我所持守的是否有一致性的，就是重要的东西当中有一致性的根基。所以前两天。昨天我在跟那个玉凤他们在做访谈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我现在10月份做访谈，我们现在收到了很多很多份的会友的加入啊，我10月份会做一轮访谈之后，在10月份开会友课，会上会友课，会友课结束之后会有考试的，我没有跟你们讲过，考试是什么？就是我要知道你必须要表达清楚你所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根基和同心合一的这样一种在完全倚靠在耶稣基督，你所信的基督跟我所信的基督，你所顺服的基督跟我所顺服的基督，你所领受的使命跟我所领受的使命必须要一致，不然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相交的，这是根基。第二，相交意味着不仅根基一样，而且基于这个根基同样的一样。这个根基不能撼动的合一，然后说诚实话。我那个，你们如果在主日啊，或者其实灵修也是一样的，你们如果打开摄像头。其实我们不需要有什么样的交流，因为我们也无法在这里讨论。但是我可以透过你们的状态，基本判断你们的属灵情况。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语言上的交流，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大家对这个所信的是否是现在有摇摆的，或者我们是否会在应用的。是否也能够勇敢去面对挑战的，你们就会知道，双方就会知道，知道之后就应该说什么诚实的话。这个诚实的话是基于我们所信的内容是否有摇摆，是否有误区，是不是需要调整。第二个，这个东西是否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神所赐给我们要把它当成最后一天去过的这个时间当中。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一种抵抗外界病毒入侵的，抵抗里面恶的这种根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堡垒。很多教会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都是非常浮于表面的共同的学习，浮于表面共同的服侍。很多教会在组成的时候，对加入进来的人没有任何筛选，你能够进来已经非常好了。教会不断的把人数啊、场地啊、服事的同工这些东西当成是好像教会兴旺的标志。透过今天的生命记13章，我盼望你们要明白。耶和华的工作不会停止，撒旦的试探同样不会停止，不会停止的。他每天都在我们心里面，神也允许他们，也允许那些东西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攻击我们，不断的试探我们，因为他要试验我们是否顺从他、敬畏他、谨守他、侍奉他、专靠他。我常常跟你们讲那个经历，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在哪里经历基督？在祷告当中，灵魂出窍经历基督吗？不是的。 就是在你信靠他、倚靠他的挣扎过程当中，顺服的这种你的心、你的内心与神摔跤的过程当中，如同雅各一样面对他。雅各与这位神耶和华的使者的面对面，就是一种极其真实的经历，不断的摔跤。但是当他认出这是神的时候，就抓住他的手，你不给我祝福，就绝对不能走。我一定要找到你，你一定要，我一定要从你那里得到真理，得到生命，得到自由，得到平安，因为我只有你能够给我。这种抓住，不是死皮赖脸的，死缠烂打的，而是对你一种信靠，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能够给我。我要平安吗？要，我要自由吗？要，但是只有你能够给我，所以我要抓住你。我要寻找你。这段经文的十三章的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警告，是对以色列百姓非常重要的警告。但是事实是，里面没任何一件事情，他们都没有去完成。如果他们按照这样的一个警告去实施，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被巴力掳去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任何一件事情，当边上有人引诱你的心，哪怕这个人是你的弟兄、儿女、妻子，你都按照这样去做，这个恶早就已经止住了，不会在以色列会众当中蔓延。但就是每个人都是妥协的，都是看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高过神的命令，然后到最后，当然。他们只能承受神在生命记当中所预言的各项的咒诅。好，这一段的经文呢，它就是其实很简单啊。我只想告诉大家听，这样的一种警告，并不是只有在旧约有这样的危险，新约一样的。但是幸好我刚才讲的三件东西是旧约没有的，知道吗？我们的防范的武器旧约是没有的。第一，我们已经有整本圣经的真理了，旧约这时候没有。上帝的旨意已经完全阐明了。第二。圣灵已经让我们明白，信靠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死里复活的救赎工作了。第三，圣徒的相交的这种圣灵内住，都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里的联合，旧约是没有的。这是我们可以抵御在这样一种征战当中，戳破他的诡计，抵御这种试探的根本保障。